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的题目是橄榄山和圣殿山。在诗篇125篇有一句诗句这样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耶路撒冷是位于中央山脉的高处，四面被群山围绕，所以诗句其实是很诗意地描述了耶路撒冷的位置。围绕耶路撒冷的东面那一座山叫做橄榄山，山上因为有茂密的橄榄树而称之为橄榄山。不过橄榄山的历史事迹其实就不是很多的。旧约第一次提及橄榄山就是大卫王的仔阿沙龙背叛的时候，大卫王要逃亡，于是就逃了过去橄榄山，然后再走。新约时期橄榄山也不是一个什么出名的地方，提及的是有两个村落，一个叫做伯大尼，一个叫做伯法其。和橄榄山距离很近，相对而望住的圣殿山就很不同了。圣殿山从古至今它都在宗教和政治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圣殿山在耶路撒冷城的东部，相传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那个地方。正如前面所说，耶路撒冷四周围都有高山包围住，外敌是不容易入侵的，但是交通却是方便，所以其实是一个天然的统治中心来的。大卫王的时候，他派人攻占了当时称为耶布斯的耶路撒冷，然后就用了那里做做首都。从此以后，以色列的政治中心就定了在耶路撒冷了。大卫王有一个仔叫做所罗门，他接续了王位。所罗门乘住国势极盛的时候，就在橄榄山的巅峰那里就建造圣殿，花了很多年时间建成了圣殿之后，于是圣殿山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宗教的中心了。但是在后来以色列分为南北国，跟着呢就被巴比伦攻陷，那一座所罗门王起了的圣殿也都被摧毁。历史继续发展，波斯王国取代了巴比伦王国，犹太人可以回归。当犹太人回归的时候，百废待兴，其实有很多事要做，他们也都不忘记要起翻圣殿，重建圣殿。于是圣殿再次屹立于圣殿山的巅峰那里。几百年之后，圣殿被战争所破损，罗马派来的统治者希律在公元前20年开始修葺圣殿，直至耶稣的时代都仍然在修葺着。今天的福音经课是讲耶稣和他的门徒进入耶路撒冷的情况。当门徒望住圣殿的时候，门徒发出一个这样的赞叹，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门徒赞叹的呢就是这个修葺的圣殿。今天福音书记载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个的事件，即是从橄榄山走向圣殿山的这个过程。橄榄山和圣殿山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以及耶稣和圣殿山和橄榄山的互动的回应，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让我们打开经文，路加福音第19章，刚才我们读过一段，19章28节。28节开始讲到耶稣带着门徒上耶路撒冷去， 他们将近百发奇获百大利，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去到那一度了，橄榄山。我们读经就结束在第四十结束了在第四十节那里。今天我们讲到会去到第四十四节，所以我们读埋第四十一节开始。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面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橄榄山和圣殿山这两座山可以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呢？第一，圣殿山是中心，众人以为神圣的所在，橄榄山是边缘，是耶稣选为留宿之处。圣殿山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想去的地方。一般民众都会好像《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这样描述的，记不记得呢？《路加福音》第二章讲耶稣的父母按住节期上耶路撒冷去。其实在周围居住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都是这样，从四方八面这样去耶路撒冷，去圣殿那里来到过节，来到献祭。从四方八面去圣殿的，除了这些的虔诚的犹太人之外，还有宗教的从业人士，包括祭司、长老、文士。经文记载着耶稣和他的门徒很可能就是好像其他群众这样去着耶路撒冷，去着圣殿来到过节。他们在东面来经过耶利哥，然后到了橄榄山，对面就是圣殿山了。对于人流来说，橄榄山不是目的地，橄榄山只不过是外围来的，圣殿山才是目的地，那里才是聚集四方八面而来的人流的地方。所以如果将圣殿山和橄榄山相比，毫无疑问橄榄山才是中心，圣殿山只不过是边缘。中心最少有两项特色，第一，它是聚集人流的地方，是吸引人流的地方。就正如每一天的朝头早，你会发现在香港的人，无论在九龙新界或是离岛，人流都是向着中环那一个地区来到去流向的。除了吸引人这个能力之外，中心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输出也都可能不是很被人留意的。它的输出就是它的价值观，在香港有人称中环的输出叫做中环价值。当中环价值向外输出的时候，它能够渡过了维多利亚港，影响着西九文化区的发展，它能够爬过了座狮子山呢，来到去影响着新界乡村的命运。中环价值有强大的伸延的能力，它可以进入和重整社福界，它可以影响和指导教育界。可能这些就是令到近年来社福界和教育界的同工感觉到不舒服的其中一个原因。圣殿山作为宗教中心，它的确凝聚住信徒的心灵，牵引住信徒的脚步。信徒对于圣殿山这个宗教中心的迷恋和执着，甚至可以引发了不少的战争和血泪。新约时代的圣殿好像耶稣这样预言，没多久之后又被拆毁了。犹太人被驱逐出故土，浪迹天涯，伊斯兰教徒就在同一个地方兴建了 这个的清真寺，很出名的清真寺。伊斯兰信徒视那一度为圣地，犹太人更加视那度为圣地。犹太教徒和伊斯兰信徒对于圣殿山的争执争夺，转化成为宗教和历史的积怨。这个小小的山头承载着太多的仇杀和血泪。现在耶稣来到橄榄山，望着圣殿山，面对着圣殿山，面对着这个以敬拜包括耶稣在内的三位一体真神的圣殿，耶稣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从耶稣的行迹来看，他对这个宗教中心似乎并不是趋之若鹜，反而是好像刻意要保持一点距离。福音书这样描述耶稣的行程，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作者继续刻意这样强调，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在地理上，耶稣选择栖身于橄榄山而不留在圣殿山。在意识形态上，耶稣似乎都刻意和圣殿价值保持一些距离。他经常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神圣在哪里呢？当人人都以为神圣必然在圣殿山的时候，神圣却在橄榄山。当人人都以为神圣必然住在圣殿的时候，神圣却是住在村庄的民居。当人人都以为神圣必然在宗教中心的时候，神圣却可以在边缘。如果纯粹为了接近神圣的缘故，何必一定要争夺圣地呢？何必一定要争得你死我亡呢？第二，橄榄山的信仰简朴而热情，圣殿山的信仰专业而权威。路加福音记载，耶稣下橄榄山的时候，骑在一匹驴驹之上。耶稣能够骑在一匹驴驹之上，反映着橄榄山的简朴和互信的气氛。在30至34节，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驴驹的主人果然查问为什么解开这匹驴驹，门徒就回答主要用它，于是呢就将这匹驴驹借了给耶稣用了。耶稣骑住驴驹落山的时候，路加福音描述第35节，门徒把衣服搭在上面扶耶稣上去，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众门徒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并且高呼，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个这么热闹这么喜气洋洋的气氛充满着整个橄榄山，热情和欢乐的人拥戴着耶稣，陪伴着耶稣步向圣殿山。这个是一个很热闹的气氛。就在这个这么兴高采烈的时候，那些人的热情突然间被泼冷水，有严肃而刺耳的声音划破愉快的气氛。老师，叫你的门徒收声。这个这么扫兴的气氛在哪里来的呢？这一把指责的声音在哪里发出的呢？路加福音说，是人群里面的几个法利赛人。福音书将法利赛人、祭司、长老和文士 都视为相同性质的群体。他们在圣殿山学艺，他们承继着圣殿山的传统，他们是圣殿山的代表。为什么他们会发出声音指责欢迎耶稣的群众呢？因为他们拥有分辨是非的权威。为什么他们多次派人去到远一远的地方，去到加利利那里，来到去审查耶稣的言语和行为呢？因为他们是宗教专业人士，他们才有能力去到判断正邪。为什么他们多次派人去挑战耶稣呢？因为他们是圣殿山的守护者，他们有权力去清除一切不容于圣殿山的事物。当耶稣走下橄榄山，在这个时候，橄榄山的群众投以信任和帮助，热情高兴地随行。但是圣殿山就用另外一种态度来到去迎接耶稣。圣殿山已经准备好发挥他的功能，对耶稣作出最严谨和最专业的审查。不过耶稣对于这个这么严谨和专业的审查呢，似乎就不以为然。第四十节，耶稣回应法利赛人这样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石头都要呼叫起来，那即是说呢，橄榄山群众的热情反应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反而是，为什么圣殿山会无动于衷呢？第三，橄榄山让耶稣彰显他的身份，圣殿山却认不出他的主人。为什么耶稣落橄榄山走向圣殿山的时候，突然间要骑在一匹驴驹上面呢？多数人都认为不是因为耶稣行到累了要找交通工具。耶稣骑住驴驹在橄榄山进入圣城，这个景象有什么意义呢？旧约时代的先知撒加利亚曾经这样预告，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这样讲：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撒加利亚先知继续讲：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圣城，呼应着先知对尼赛亚来临的预言。门徒大声呼喊的内容是出自诗篇118篇的诗句：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118篇是被掳之前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皇帝每一年那个重新登基的仪式里面用的。当皇帝进入登基场所的时候，群众就会读出118篇的这个诗句。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场景，耶稣骑着驴驹在橄榄山进入圣殿山，人民读紧诗篇118篇的诗句，这个景象的含义呼之欲出。由此可见，对耶稣来讲，橄榄山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橄榄山是一个给耶稣去彰显他的身份的地方，是一个承载住王者来临的地方。相对来讲，对这位奉主名来的王，圣殿山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路加福音记载第四十一节，耶稣望着圣殿山悲叹这样说：但愿你今日知道那关系你平安的事，但是现在你这么盲目，因为你连上帝拯救的时机你都认不出。圣殿是为敬拜上帝而建的地方，是宗教中心。圣殿山是圣山，是上帝代表着上帝同在的地方。非常讽刺的是， 圣殿山竟然认不出上帝的来临，认不出上帝眷顾的来临。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也非常值得反省的现象。第四，耶稣视橄榄山为家，他在此留情。耶稣更加视圣殿山为家，为此赴义。路加福音清楚地说，在21章37节说，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耶稣似乎视橄榄山为他的家，家是一个可以让人休息的地方，一个让人可以放松可以舒服的地方。家更加重要的是里面有你所爱的人，也都有爱你的人。在橄榄山上面有一位接待耶稣的马大，路加福音第十章这样记载，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在橄榄山上面有一个玛利亚，约翰福音这样指出，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在橄榄山上面有一位耶稣所爱的拉撒路，有一次拉撒路病重，当耶稣赶到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去世。耶稣看见众人因拉撒路的去世而哀哭，圣经就这样描述，耶稣也哭了。以致众人看见耶稣哭都这样说，你看他爱这人何等恳切。橄榄山是耶稣的家，耶稣在那里来到去留情。耶稣对橄榄山有情，耶稣对橄榄山留宿，其实很合理，因为那里有欢迎他的人，有他所爱的人。但是耶稣对圣殿山同样也都有情有义。我们看第十九章41节，这里这样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耶稣为橄榄山的拉撒路而哭，耶稣也都为圣殿山的遭遇而哭。爱得深，痛得也深，责之也切。耶稣对圣殿山的感情不比橄榄山为轻。橄榄山耶稣视为家，其实圣殿山更加是耶稣的家。你记不记得耶稣十二岁那时曾经将自己独留在圣殿里面，当他的父母来找到他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跟他的父母说什么？他说，你为什么来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可惜现在圣殿山认不出耶稣，圣殿山不欢迎耶稣，圣殿山甚至要除掉耶稣。不过说回头，其实天大地大，耶稣又不是无处容身，为什么是都要去一个不欢迎他的地方呢？有一些决定或者是不能够因为纯粹基于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不能够纯粹考虑个人的感受，有些时候因为责任不能够不去那些不欢迎你的地方，有些时候或者因为使命不能够因为感觉不好就不去，有些时候可能因为其他人的需要不能够因为个人的安危而不去。耶稣回去圣殿山暴露出这个宗教中心的变样，他回去圣殿山拆除了架设在创造主和被造者之间那些障碍，让人 可以同呢一个创造主恢复翻呢一种自然嘅关系。喺人世间，唔少时候可能都会有人经历紧一啲你爱他，但系他不爱你嘅状况。有啲情况系，有啲人嘅回应系：既然你都唔中意我，咁我亦都唔中意你；你都唔需要我，咁我亦都唔翻嚟。有啲人嘅回应系：纵然你唔爱我，我亦都唔放弃爱你。有啲人对家庭系咁，对国家都系咁。喺1988年嘅6月，有一位青年刚刚喺北京师范大学攞到博士学位，同年呢就去美国进修。喺1989年嘅春季，在北京高校的学生发起了民主运动，这位青年就马上回国。当时刘斌彦这样评论这位青年的行动，他说他这次回去明明是飞蛾扑火，果然在没几年之后他就被捕。接着那20多年，当局其实都很希望他离开国家自动消失，但是他却是恋恋不休，为了他的使命，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国家的前途，他宁愿坐监都要留在国内而不出走。有些时候有些选择不是因为感受，不是因为喜好，不是因为安危，是因为有责任有使命。总括而言，橄榄山和圣殿山的故事对我们有些什么的启发呢？让我们来问一问自己，基督徒的圣殿山在哪里呢？基督徒的圣殿在哪里呢？如果说基督徒没有圣殿，所以基督徒都没有圣殿山，都说得对的。保罗呢，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保罗说基督徒的圣殿不是一座建筑物，基督徒的圣殿就是基督徒这个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19这样说，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橄榄山和圣殿山的对比对我们就有意义了。第一，虽然我们是圣灵的殿，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好像圣殿山一样视自己为中心，视自己为主角，甚至以为自己就是上帝的代表。应该要学橄榄山一样，作为一个随时能够接待耶稣的地方，随时让耶稣可以留宿的地方。第二，我们也可以学习圣殿山一样嘅严谨同埋专业，但系呢一个严谨同埋专业唔系用嚟审查上帝，而系用嚟检讨自己、检视教会、反省神学。对上帝嘅态度，我哋反而应该学习橄榄山咁样样，简朴而热情、信任同埋投入。第三，我哋亦都应该学习橄榄山咁样样，让上帝在我们身上来到去彰显他自己，作为一个让上帝彰显自己的媒介，而提防好像圣殿山那么盲目，连上帝来探访和眷顾都不知道，甚至将他拒诸千里之外。最后，让我们谨记，当我们能够讨上帝欢心的时候，上帝对我们有情；但是当我们灵还不灵的时候，上帝对我们有义。或信或逆，或达或穷，上帝对我们的情和义都是这么浓厚的。愿上主的说话成为大家的祝福。